陆军第一师师长叫张子，字叫凤奎。张子帮着黄兴枪毙了陈玉修、吴少林、普建和程凤章，劈开了军中的绊脚石，而后把黄兴请出来，几个师长坐在一起商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因为啊，江苏最高的领导是江苏的都督，叫程德全。他的表态，江苏省能不能独立，成立讨袁军能不能顺利通过，他是关键人物。第七师师长洪承典把桌子一拍，各位，我看这个问题无需讨论。为什么？程德全是个什么人，在座的诸公心里头都有本账。这个老棺材皮纯属是革命的绊脚石，我看把他枪毙了算了。对，把他枪毙了。黄兴一摆手，不不不不不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孙中山先生说得清楚，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呢，不要树敌太多。我们主要的敌人是袁世凯及其死党，对于程德全这样的人能争取，我们还要尽量的争取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听您的，您说应该怎么办呢？先礼后兵。我的意见是，我们先赶奔都督府见见程德全，看看他什么意思，然后咱们随机应变，再临时做决定。那好吧，不过黄先生，我们事先得有所防范啊，尽管先礼后兵，但是也小心他的暗算。黄兴点头同意。就这样，第一师、七师、八师、九师联合出动10000名军队，南京突然宣布总戒严。哎呦，到了第二天呢，南京街上是路尽人稀，买卖家关门闭户，主要的街道几座城门全都有第一师的军队守把。然后几位师长保护着黄兴，带了第30团一团的弟兄赶奔都督府。到这儿之后，把都督府就给包围了，把卫兵也给缴了界。这卫兵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，咚咚咚，心里直打鼓啊。张子挎着军刀大步流星直往里走，黄兴他们在后头跟着。咱们单说这江苏都督程德全，他是个什么人物呢？在前文书咱们简略的也介绍过一二。程德全呢是四川人，哎，学问很深，幼年之时苦读私书，有一定的学识和胆略。光绪14年，程德全赶奔北京考试，结果高榜不第，名落孙山。但是呢，他还不甘心失败，就留在北京花钱上下运动，最后啊，在一座王府里头当了幕僚，给人家家呀出出主意呀，出个点子，跑跑道，写点东西，就是个打杂的幕僚。 在当时来说呢是三等货。但是程德全苦心钻营啊，最后又到了黑龙江，在黑龙江将军尼克塔纳部下当了高级幕僚。随着时代的推移，哎，他经验铸剑也丰富了。伊格唐纳退职之后，就荐举他做了齐齐哈尔的副都统，以后官升到黑龙江的都统。黑龙江建省之后，他又做了黑龙江的巡抚，之后又调到江苏做了巡抚。打那之后是飞黄腾达呀，官一天比一天大，钱一天比一天多。这种人忠心拥护帝制，是坚决反对共和。在武汉首义之后，革命的枪声打响了，程德全害怕了，携家带眷隐居到农村。但是呢，程德全在官场多年，江苏人都了解他。孙中山先生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，特为把他请出来了。在国民政府里头，他居然被任命为内政总长。后来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政权，坐上了大总统，孙中山先生退位了，那他就溜须袁世凯，袁世凯亲自任命他江苏都督之职，他又回到原来的宝座上。别看他把辫子绞了，服装换了，但是他的灵魂和思想没换呢。他口唱拥护共和，实则梦寐以求扶弼帝制啊。没事他还哭呢，恳求神佛保佑，将来中国呀还要恢复帝制，比共和那强得多得多。别看他表面上说话仁义道德，实质上这是腐朽没落的官僚啊，光太太就十五六个，他那小太太比他的孙女还小呢，就这么一个东西。另外呢，他还是个十足的鸦片烟鬼，把盘剥来的钱偏偏是吞云吐雾，无所事事啊。这天呢，他的十三太太正陪着他抽鸦片，就听见外边声音不对，他问勤务兵怎么回事，什么声音，去看看去。哎，勤务兵刚到院里迎面，正好遇上第一师的师长张祖。张师长来了，没用通报啊，张祖大步流星啪一推门就进了屋了。在他的后头跟着洪承典、陈子骥还有冷玉，还有一帮参谋长团长，能有三四十人呢、黑压压一片进了屋呢。这程德全一看呢，妈觉着不对劲儿，赶紧把烟枪放下，一咕噜声儿坐起来了。哎，凤魁，你来了。凤魁就是张祖。第一师师长点点头，都督，我来向你请示几件事儿。好啊。哎，大家别站着，别站着，来坐下吧，坐下吧。程德全嘴是这么说，这心里是蹦蹦的打鼓，脸上的肥肉都蹦蹦直蹦，他就预感到形势不妙，手脚都没地方放了。可几位师长谁也没坐下， 张子往前大跨了一步，都督，咱们明说吧，现在军队哗变了。
好、啊、你说什么？
南京的弟兄们哗变了。
也为什么？
道理很清楚，弟兄们憎恨袁世凯，说他是毒夫民贼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他反对共和丑恶的嘴脸，所以军官弟兄们、士兵弟兄们一致反对，不愿意受他的领导，而且愿意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领导，要组织讨袁大军，第二次讨袁。都督，形势紧迫，我们希望您能表个态。
啊，程德全呢、啊，就好像挨了一棒子一样，身子一晃悠，好像没坐下。
这，哎呀！哎呀，凤魁呀，事关重大，岂能草率从事？
哎，容我考虑考虑嘛。另外，千万别让弟兄们闹事哦。你作为师长和我的参谋长，应当替我出去说服说服他们，有意见可以提，但不准胡来呀。那袁世凯是咱们的大总统啊，那轻易的能推得倒吗？你说袁世凯这说那，你得拿出事实来哟。我们重证据，不能凭传言呐。凤魁，你是个明白人呐，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
都督，你说的似乎有理，又好像没理。那事实已经很清楚了，请问都督，宋教仁怎么死的你知道不？
这被人暗杀死的。
那么幕后主使人是谁？还不是他袁世凯吗？都督常看报纸，难道说就忘了不成吗？难道那是造谣吗？另外，袁世凯嫉贤妒能，所作所为罄竹难书，令人发指。这样的领导人我们不拥护，我们一定要打倒他。不但士兵弟兄们有这种要求，连我以及我这些军官弟兄们也全是这个态度。现在就等着都督您表态了。
我，哎呀，这凤魁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事关重大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
不行，时间来不及了，现在您必须做出答复。刚说到这儿，洪承典往前大跨一步。程都督，还有件事需要向您禀报。
说吧，什么事？
陈玉修、吴少林、普建和程凤章
他们怎么了？
他们拥护袁世凯反对共和，已经被我们明正典刑枪毙了。
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你们是根据什么呢？再者一说，这四位都是高级将领啊，那是国家检任官呐、啊，那就即使犯有过错，证据确凿，也得请示总统决定，起码也得送交军事法庭裁决。
你们有什么权利？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？
都督，
非常时期，已经顾不了许多了。今天对您也是如此，你是拥护讨袁还是反对讨袁，必须立刻向我们表态。对，说一说你什么态度。再看这些军官们手握枪柄，怒目横眉。程德全一看，两腿就哆嗦成一个了，他知道要收拾他。如果要说反对，马上就得被打成筛子。生死攸关，焉有不怕之理，尤其是这种人最惜命不过了。可正这时，就听有人洪亮的声音喊了一声：各位闪！哗，几位师长参谋长往左右一闪，黄星大步流星从外边进来了。程都督受惊了，哎呀，程德全呢眼都花了，看你进来个人眼熟，想不起来了，听这人我在哪儿见过呢。黄兴一乐：程都督，你真不认识我了？
我看看、哎呀，老糊涂喽，老糊涂喽，该死该死，我怎么有眼不识泰山？这不是柯强军吗？
正是小弟。
哎呦，柯强军呐、啊，你可来了。
程德全真会演戏呀、啊，现在他全明白了。哦，洪承典、张子这些人之所以胆大妄为，闹了半天有后台，这后台就是黄兴啊。不然的话，借他们个胆子，他们也不敢呢。程德全一想，黄兴这人挺重义气，我呀抓住他别放啊，才能保住我这条老命啊。程德全假亲假敬抓住黄兴的手：柯强，
柯强兄妹，不用问，南京发生的事情你是最清楚不过的。这不，大家叫我表态，可我怎么说哟？
很简单，您是同意反袁还是反对讨袁？说句话，这有什么？
哎呀，话好说，事难办呐、
啊。可强兄啊，这么办的。对于袁世凯的是是非非，我不愿意妄加评论。
我说这句话呀，可能你说我迂腐，哎，你怎么说也好吧。我吃谁的饭，我得给谁办事儿啊，是不是？那么我现在吃着袁家的饭，反过来我打扰袁家，岂不落个不义之名吗？那么话又说回来了，大家所说袁世凯是个毒夫民贼，是个窃国大盗，恐怕也不是谣言。可这个话呢，只能是你们说，我不能说，我也不表示反对。
可强兄，你来的太好了，我这个江苏都督本就不称职，现在我宣布让贤呐。柯强兄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接替我身为江苏都督，军政大权全归你了，德全老迈昏庸，朽木难拙呀。我打算呢到上海去避避风，找个肃静的地方一养老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程都督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并没有意思非要把你撵走，也根本没有那个意思要夺你的权。
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哎呀，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
是我自动让贤呢，怎么能是你们夺的呢？我甘心情愿这么做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
还没等黄兴表态呢，那几位师长过来了。黄先生，总司令，既然程都督愿意让贤，我看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啊，就这么定下来了。程德全就在当天晚上收拾金银细软，带着十几个老婆，亲兵卫队不到一百人，上了轮渡，一溜烟跑到上海。到了上海法国租界地，他就忍顿下来了。打那之后，他就真正退出官场。临死之前呢，还写了几本书，把他这一生之中所见所闻写出来不少，有的出了书，有的没出。哎，活到七十多岁病死了，还得了个善终。关于他的事儿无需详细交代。还说黄兴他们一看程德全走了，都督的位置空虚了，黄兴也没客气，就接管了大权。第二天就宣布江苏独立，马上成立讨袁军。老百姓这才知道发生了变化了。哦，是怎么回事？怪不得头两天戒严了，成都督跑了，又换了新都督，是黄总司令。这个老百姓啊就议论开了，有的说黄兴对，有的说黄兴不对，议论纷纷，七嘴八舌的莫衷一是，这也不必细说。黄兴宣布江苏独立之后，立刻成立了讨袁军，在南京设立了讨袁军总指挥部和总司令部。因为箭在弦上啊，刻不容缓，他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，又做出决定，让第一师师长张子、第七师师长洪承典率领部下紧守长江要塞，得把南京啊这块根据地保护住了。另外要招募新军。二，让第八师师长陈之济、第九师师长冷玉阻止讨袁军，即刻适时出发，不要光喊不做，雷厉风行，马上就出兵。这两位师长是非常高兴啊，接受了任务之后得选个先头部队啊，经过再三研究找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呢姓刘，叫刘建藩，是第三师团的团长。刘建藩小伙子今年才26岁，山东人。这小伙子英勇善战，别看年纪不大，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忠心拥护共和，反对袁氏啊，所以就让刘建藩做了先头部队的指挥，率领第三师团开始适时出发。时间是7月18日啊，黄兴亲自给送行，在军乐声中先头部队出发了，声势浩大，就掀开了轰轰烈烈第二次讨袁战争。黄兴把所做的一切及时用电报报告给孙中山先生，孙先生深受鼓舞，非常高兴，鼓励黄兴，鼓励各师级师长，同时加紧筹措资金。单说刘建藩的先头部队，哎呀，那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啊，跟北军一接触，把北军打的是屁滚尿流，望风而逃。讨袁军长驱直入，很快就打到徐州。这几天的时间， 刘团长一琢磨，这徐州城高水深，城防坚固，守把徐州的人是袁世凯手下第五师的师长，叫靳云鹏，这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呀，很难对付。凭我一个团的兵力，要拿这么一座坚城，无能硬碰硬，怎么办呢？嘿，兵法云：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。他把讨袁军扎在离徐州12里地的韩庄，然后按兵不动。在第二天，他选拔了300名敢死队，化妆成老百姓的模样和难民的模样，偷偷的随着人流混进徐州。第二天，枪声一响，啪啪啪，迅速占领四门和司令部。靳云鹏吓得一溜烟儿就跑到兖州去了，万般无奈，向老袁发了急电，是恳请救兵。靳云鹏心说：黄兴啊，孙中山，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，等大兵一到，我还要俘夺徐州。